终南山。我是长安人，小时候爬到窗口或开了门，或是在任何一个立足之点，我都会看到终南山。我的眼睛如此明亮，是因为这样的远望增强了视力。我的故乡与终南山的直线距离不过30里，拥有未必，欣赏无碍，幸甚至哉。遗憾我现在栖身城里，墙也挡，楼也挡，视力虽好，视野愈阻，终南山虽一面难见。尤其钢筋水泥建筑有虎狼之恶，马蜂之凶，夜以继日向终南山推进并挤压，国之所瞻渐然模糊，非智慧之举不可能解大德大善之果。终南山素为神奇之地，似乎我为家深入研究。不过小时候我见终南山行云便下雨，一旦云散雨随之止，日月惊天，终南山总是中微而沉默，色蓝变嫩绿，色青变老苍。奇的是它波向观众的雨，北线可以到鄂尔多斯台地，也可以到渭河沿岸，也可以直到西安钟楼的尖顶，或是直到西安南门，直到小寨，甚至直到常延堡村、三窑村。仁者窥探，遇到南门外就停，再走一步便进西安城里，可惜他宁死不肯走。从终南山酝酿的雨往往到南门就停，无可奈何。之所以城北造，城南润，文章就在终南山。唐人十分敬畏终南山，认为它是保佑王朝的。唐德宗贞元12年，公元796年，唐德宗下诏修缮终南山祠以祭神，求其赐予。柳宗元还参与了此工作。到了唐文宗开成2年，公元837年，唐文宗赐祀封终南山为广惠宫，立庙以祀。当时长安县令杜造操办了此事。据考察，广惠宫祠在石边峪口。实际上，终南山就有庙宇。汉武帝在公元前20世纪就于此祭祀过太乙神，金紫太乙宫当为祭祀所在，可惜遗址失焉。汉武帝谁也不怕，然而敬畏我终南山。终南山起于地，没于天，横亘于黄河与长江之间，居于关中与汉中之间，高且广，有容乃大。所谓终南，即指从北方绵延而来的以黄土为贵色的中原的结束之地，其终止于南矣。又自发端南方并不逶迤而来的重峦叠嶂的停顿之地，其南子终止矣。在这里的一个隐私固执地认为，终南山以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为界，统治古印度。古印度的信徒初赴中国，选道路便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，直奔终南山，并以终南山为居。不过我是长安人，入于斯出于斯，往来相会虽为熟知，我同意这样的观点。终南山东观蓝天，西彻眉县，西列冀北里，其中有几个秀丽的单元，包括骊山、翠华山、南五台、桂峰山，甚至也包括雄壮的太白山。终南山是其尊称，它还有一个别名或雅号，终南山、南山、终南山、巨山、丑山、太乙山、太乙山、低飞山、月亮山，都是的，足证它包含着丰富。终南山更易为人接受的一种解释是，在天之中，居都之南。在天之中，居都之南。有诗宋其曰：“景死之真，国子所瞻。”终南河右，又条又美。上古之际便有书指出终南纯武，不过周人子孙显然洋溢着一种骄傲，或是春秋时代的秦人资格吧，他们反复引用终南河右，有鸡有唐。公元前138年，汉武帝狩猎终南山一带，尽其兴，纵其情，也难免破坏庄稼。由于是乔装，农夫以为是一伙土匪， 斥责并围攻敦县、潍县。犯长安城，汉武帝便打算把终南山划归为上林苑。当时四夜，东方朔奏章劝阻，但汉武帝却坚持扩张了上林苑。读东方朔书可以知道终南山的风俗。他说，其山出玉石、金银、铜铁，玉章弹指一类之物不可胜远，此北宫所取，万民所养足也。便有耕套犁犁、桑麻走涧之饶，土以降雨，水多蛙鱼，探者得以人迹家族，无饥寒之忧。终南山一直是长安人的生存所之，尤其是他慷慨地供给了在关中建都的一个又一个王朝，把中国文明一度又一度地走向灿烂。东方朔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，他不清楚终南山是地球难能可贵的生物基因库，这里有2000多种有药用植物，有3000多种种子植物，包括悠久的北里花伞、罕见的废青符、莲香符、香果符、铁甲符、奇野符、金背琵琶符、望春花、行野草、斗野草。这里有600多种脊椎动物，除了当年汉武帝射箭的那些鹿之头乎子外，还有锦鸡、金钱包、云包、米子、野猪、狼、果子狸、大泥，还有大熊猫、猪环、金丝猴、羚羊、河马鸡。这里有5000多种昆虫。东方朔当然也不清楚终南山是地球重要的地质地貌博物馆，这里有非常典型的造山带地质遗迹、第四纪地质遗迹、山崩地貌、华岗岩地貌、裂谷地垒构造、冰晶柳构造、板块碰撞缝合带、冰冻、风冻、融冻、堰塞湖，既富研究价值，又具欣赏价值。终南山之奇早就为人所注意，葛洪常记录终南山有草木之异常，一种离合草其叶红绿相杂，茎为紫色，一种丹青树就是所谓的华盖树，其干冲冲向上，背翅光滑无止，其冠较缠纠结，状如车棚，其叶一面赤一面青，烂如锦绣。他还记录汉徽帝7年，公元前188年，终南山雷击起火，草木多有焚毁。之后有人在焦土之中竟见到一具角骨、一具龙骨，使长安人雅俗皆惊。玫瑰可以象征爱，如此观点已经弥漫世界，早就为有情男女所用。资料显示，这种红而长刺的植物开始是在终南山野生的，经长安人几分培育，才穿过丝绸之路到了古印度和地中海沿岸，并进入欧洲。大麻的幻觉也是中国萨满或隐士在终南山发现的，之后远扬而去。终南山既如此之奇，又是神所栖之境，滚滚风流倜傥之势，举其岩穴做形而上的求索，便理所当然了。披紫气而来的是老子，他在终南山楼观留下了一段教诲，便杳然遁迹。也许老子不是终南山最早的隐士，不过他应该是最大的隐士。之后不时有智者在此言书九道。上山之四号，自北山之张良，还有汉钟离、孙思邈、吕洞宾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、陈抟、张载、刘海蟾、张无梦、王重阳、吴卜于此修行。尤其有趣的是，唐帝国第一家庭的公主，唐高祖之女平阳公主，唐睿宗之女于贞公主，倾其全诗，终其怀许，也在终南山修行。李隆基贵为皇帝应该美人，但他却也敬老子，尽管有军国大事不能逆身炼丹，不过一旦得到老子降仙骊山的消息，便立即改骊山为赵英山，并封玄德公为神一级。鸠摩罗什是从西域而来的高僧，得后秦王姚兴自持，要在中国有效地传奇佛教，虽把佛经汉译的场所选在了 以帮助南散帝草堂寺，几百年以后，到了唐，佛教的中国化得以完成。当时四叶，佛教历经八宗，其中六宗在长安，四宗的祖庭在终南山。他们是三论宗的草堂寺、华严宗的智相寺、律宗的净业寺、丰德寺和灵感寺，以及净土宗的悟真寺。三界教的祖庭北塔寺也在终南山。虽然此宗的法脉没有传下来，这里茅棚之多，蜜蜂跨谷，诚如斯云：“长安三千，尽世界，终南北湾与楼台。”终南山的隐寺，不管是直道还是直佛，其辟世之源也许更早。虽然退出社会，然而他们也未必冷血。通过改造自己，以有力地改造世界，当是各路大德的归宿。研学之事当然也有真有假。司马承祯常修行嵩山，以后常住天台山，深谙其法，欲飘朝野。武则天召至洛阳，判他辅政，但他对当官却并无兴趣。他致力卸了武则天，仍往天台山去。唐睿宗执政又召至长安，无面便挽留。然而司马承祯仍坚持返天台山，唐睿宗遂赠章以送行。唐政府一些大臣也参加送行，尚书左丞卢藏庸在场，他举笔自立自终南山，对司马承祯说：“此中大有佳处，何必天台？”卢藏庸当年居终南山，似乎未修行，实际上志在未却，所以一旦武则天召来，便驱动当官。唐睿宗执政，其继续留任，属于善书使道之头。司马承祯知道其秉性，遂讽刺他说：“一于观之，此乃仕宦之捷径也。”这便是终南捷径的故事。唐人自此把中国的语言艺术锤炼到了极致，显然终南山也给了他们灵感。白云回望河，情爱汝堪无，自王维之吟。羞涩难为名，苍翠日在念，自李白之叹。唯送临切烟，径路暮西来，此司徒孔之颂。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诗赞终南山，并以七诗取胜，不过把切肤刺骨之感表达出来的诗还是奏用的。其曰：“终南引令休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赠暮寒。”地理教科书指出，关中平原主要是渭河冲积的。不过，只有经过考察才能知道，渭河南岸之水富于北岸之水，其多从终南山谷口所出。以潼关至宝鸡段计，终南山谷口150个；以蓝田到眉县计，终南山谷口85个。其积小流汇为八灿举糟豪丰涝，及其西安引子所来的黑河，他们进入渭河。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主要是由这些终南山子肺所冲积的，其肺携带终南山草木鸟兽虫鱼的腐殖物渗透于土地之中，渐染形成黄壤之沼、田野之窝，有耕耘便有收获。关中平原养活过中国的13个王朝，滋润过一波又一波的中国文明，其功也有终南山及它的水。遗憾这个时代疯狂地用钢筋水泥建筑向终南山铺陈，甚至殿宇全安，企图还终南山一线，营造其房。君不见别墅豪门当临风，瓷墙广脊舞幽兰。君不见四方商家又盘算，蠢蠢欲动户部数窜，以悄然购买终南山子一角，足以连官邸带林火收子而得万贯。岂料大自然是敏感的，终南山会像少女的肌肤一样易损。基于此，我请求党全派 和牟礼者不要以任何神圣的名义开发中南山，不要再次造混凝土建筑，尤其不要装腔作势地搞什么肆意的起居。我请求让中南山保持安宁，因为中南山一直在萎缩，它的谷口子水频频断其小流。如果钢筋水泥建筑再次入侵、繁殖、演化，那么必将加速它的萎缩。一旦变成这样的局面，挨着它的土地也许会贫瘠化、沙漠化，甚至损坏整个关中平原，并向北推移，损害鄂尔多斯，损害黄河沿岸。在中国版图上或是读地理教科书，会发现中南山与秦岭有一段是重叠的。秦岭西起甘肃和青海，东至河南，全长1500公里。它起码包含了西青山、岷山、叠山、中南山、华山、瑶山、嵩山、伏牛山。显然秦岭比中南山广袤，不过中南山早，秦岭晚。秦岭是春秋以后，甚至是战国才有的，是秦人统一天下的成果。于是中南山就变成了秦岭的一个部分，或呼中南山为秦岭也可以。秦人很猛，秦国发展很快，固然灭了刘国，不过他也亡得很快。秦人的方法冷酷无情，言曰渭水无鱼，秦人无义。我是长安人，不是秦人。